随着商业这一繁荣，有一行也发达起来了，那就是保镖。这保镖是卖命的，有钱人怕抢怕夺怕发生意外，就得找人护镖。那年头交通不方便嘛，没人保镖怎么能行？就即使到了现在科学年代，重要人物出门也得带保镖的，你不带着叫人行刺怎么办？所以呢，在海州狮子大街头一家镖局，有一人姓江，叫江存厚，外人送号叫公平侠，江大侠开了一座镖局，叫金龙镖局。由于他忠守信用，威望极高，他所保过的镖从来就没出过差错，因此颇受欢迎。不到几年的功夫，江大侠可就发了财了。有道是同行是冤家，他这一发财可气坏了一个人，此人也是海州一带了不起的人物，人送绰号叫南海凶师盖世侠彭涛奋。原来啊，他也在海州城里开了一座彭记镖局，他这个买卖做的不怎么样，一看人家金龙镖局挣了大钱，他从后槽牙都冒酸水，非常的妒忌。没事，这彭涛奋就喝闷酒，瞅着金龙镖局生闷气，心说姓江的也是侠客，我也是侠客，从某一点上来讲，我姓彭的有超过他的地方，论地理我这地势还比他强这一头，我怎么就做不过他呢？可是越想越生气，他不说想办法怎么样把买卖做活了，怎么才能挣钱，他就开始打歪点子。这第一步，他跟伙计们商量一个办法，决定改名字，咱们不叫彭记镖局，大概这名不好，要带龙字的肯定能发财。您说这么想有多愚蠢呢？经过再三的研究，他把彭记镖局改成了秦龙镖局，把大匾挂出去了，又放鞭又放炮，宴请宾客，祝贺他开张之喜。可有的人呢，暗地之中就跟他说，彭大侠，您这么做有点不对吧，你看人家叫金龙镖局，你呢叫秦龙镖局，从字面上来解释，秦乃哪也，你就想抓人家，这是不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？彭涛奋一乐，对，您说对了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姓江的，如果知趣吃个哑巴亏，就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倘若他想找我的麻烦，向我提出质问，那我们俩就比一比。总而言之，一山难藏二虎啊，在这海州城里有他没我，有我就没他。谢谢各位的好心，匾我挂出去了，万无更改之理。您听彭涛奋这么做对不对？这不是小人吗？这就叫没事找事。可是消息传到公平大侠的耳朵里， 公平大侠僵持后一笑了之。金龙镖局的伙计、探口、镖师都不干了，纷纷来找姜德祥。总镖师，看见没？老彭家想干什么？这纯粹叫欺负人呢，眼里插棒槌。总镖师，您可不能直直不问了，应当找他去。他为什么叫秦龙镖局？这是公开的向咱们挑战。如果咱们就点了点了咽下去，将来他怎会得寸进尺？江存厚一笑，各位算了算了，不要计较字面，他爱叫什么叫什么。我想咱们公买公卖，咱们照旧保咱的标，他就再叫出花名来也未必能胜得过咱们。要为一字，咱们双方发生了殴斗，岂不被他人耻笑呢？记住啊，没我的话，谁也不准给我找麻烦。今后对待秦龙镖局的人更要礼让三分。你看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公平大侠江村后这么做就算对了。哪知伙计们呢，真都猜着了，这彭朝奋呢真是得寸进尺，他认为把匾换了我这买卖就能好，结果适得其反，还不如从前了。因为很多人暗地之中不赞成他的做法，认为他是个小人，跟这样的人不能共事，纷纷的还去到金龙镖局。所以金龙镖局的买卖不但没减，而且与日俱增，比以前更红火了。而秦龙镖局那是天天坐冷板凳，甚至连一份买卖都不登门了。哎呀，把个彭朝奋气的肺子都炸了。心说这怎么办？我花这么多银子白费劲了，不行，我还得另想对策。什么对策？找茬打仗。他把手下的伙计都嘱咐好了，没事给俩零花钱叫大伙喝酒，如果在街上遇上金龙镖局的人就给我打，打个胳膊折腿断没关系，衙门口那我花钱疏通，他不让咱好，咱也不能叫他好了。因此这种事情是不断发生。江村后一忍再忍，是一让再让，尽管伙计们受了委屈，被人家打伤了，而且是无理取闹，江大侠也没去找对方。这彭朝奋还没完，公然发展到威胁雇主。咱比个例子说，如果有人到金龙镖局求保镖，双方签订了合同，宅日启程，合同一经签订，要叫彭朝奋知道，就主使几个人到这雇主的家里赤刀威胁，逼着人家撕毁合同，同时还扬言，如果你们要叫金龙镖局给保这只镖，发生一切后果自己负荷。这简直有点越轨呀、那么买卖人都脑瓜皮薄，他之所以求保镖，就为的是发财或者是不出事儿。如果把秦龙镖局的人得罪了，就得吃眼前亏，所以呢胆小的把合同就撤销了。他想用这种办法把金龙镖局给拉黄了，类似这种事不是一次的。后来姜大侠一摸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心说彭朝奋啊彭朝奋，你我并无冤仇啊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这瞪眼拆我的台呀、顿刀子杀人， 暗中给我使绊子，如果这个事儿不揭开不挑明了，你还不定得想什么弯弯道。龚平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带了几名伙计找到秦龙镖局，在路上江春厚自己嘱咐自己压住火，咱们讲理可千万不要动武，即使动武手底下也要有分寸，千万别酿成大祸。有人一看龚平侠江村后找到门上来了，撒酒如飞到后院给彭涛奋送信。其实彭涛奋呢早就做好准备，准知道江村后肯定有一天来找自己了，所以他这屋里头养着十几个打手，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儿，腰里撒着板带，手里拎着家伙，就时刻准备着这手。一听江村浩来了，彭涛奋手豁然站起，领着人就冲出去了。结果到门口一看呢，有点泄气，人家江大侠就带了四个人，穿着衣服整齐，手里没拎家伙，从气色上看也不像打仗的意思，所以彭涛奋冲身后的人一摆手，他这十几个打手才退在一旁。彭涛奋冷笑了一声：“大哥，江爷怎么这么得暇呀？有道是贵族不踏贱地，到我秦龙镖局有什么指教啊？”彭大侠，您错疑了，江某这次登门，一是拜望老兄，二有点事情跟老兄商量，能否赏我一席之地，咱们谈谈呢？可以啊，你说吧，在海州城是饭馆啊还是酒楼啊，咱们还是到海滩树林啊，一切听您的。不，都用不着，我打算到您家里咱们谈谈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吧，钱，这都是耍巴人的那一套。等到了屋了，分了宾主落座，自己的人站在主人的身后，一个个怒目而视。彭涛奋就问江大哥：“有话请说吧，我这洗耳恭听。”江存厚一笑：“大侠客，你我同住海州，又同在镖局子吃饭，关于武林之道你比我更清楚，从最近半年发生的事情来看，你我两家有点不愉快。当然我不是袒护我自己的人，他们是比较窝囊，另外呢我也再三的叮嘱不让他们惹事，从现在算计起来被你们秦龙镖局打伤的人十一个，还有三位卧床不起仍在用药。另外你手下的伙计借着酒醉为名把我的匾给砸掉了两次，我吃个哑巴亏，叫人把匾重新挂好，从来就没向你问过这件事儿。我是说伙计嘛都是年轻人，也许有时心里不痛快，借着酒劲发泄发泄，这也是难免的。可是近两个月来我仔细一摸，不是这么回事，是你彭德侠诚心跟我姓江的过不去，你可不应该威胁我的雇主啊。我说话有凭有据，咱甭提张三也别提李四，你干过没干过这种事儿？你指使人轻纱蒙面，手中拿着器械到我雇主家中威胁人家毁约，如果不答应嘛，就如何如之何。彭德侠作为侠客 得人尽锅天呐！你这么做，未免太有点不合适了。那么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把事儿挑明。如果江某有不对之处，还望彭大侠指教。如果你说不出什么来，那么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。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，你我言归于好。如果彭大侠手头脚着不宽裕，需要用个万八两的银子，我江某不是说句大话，现在我趁我完全拿得出来，我愿解囊而造，千万别让旁人看咱们的笑话。您听听，公平大侠江存厚真公平，人家说的这番话是发自内心，根本没有找茬的意思。可是彭涛奋就想找茬，无理取闹，根本听不进对方的话去。江大侠还没等讲完呢，彭涛奋是豁然站起，啪一拍桌子，震得胡耳乱蹦。他用手指着江村后的鼻子，姓江的，你干什么？我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晚辈？你跑到我家里头摇头晃脑指手画脚来教训我来了啊？实不相瞒，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都有，我姓彭的不隐晦，是我有意让我手下人这么干的，你能怎么的？哎呀，江春厚也站起来，彭大侠，你可不要欺人太甚呐、我就欺负你了，你能怎么的？姓江的，要不服到院里咱比划比划，你敢不敢应战？如果你把姓彭的给赢了，我抱着脑袋滚出台州。镖局这碗饭让给你自己吃的，要相反的话你怎么办？这江存厚再老实也咽不下这口气去了。江大侠点点头，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只有奉陪了。如果你把姓江的我赢了，我跟你一样落脸关门滚出来州，从今以后金融镖局不复存在，我把这碗饭扔给你了。好吧，请啊请。就这样，他们来到前院，消息传出啊，借笔灵药的三亲六故都来了，围得里里外外都是人，都想看看热闹。他们俩来到院里头，闪掉外边的衣服，换好了短衣襟小喇叭，就伸了手了。所幸一点呢，俩人赤手空拳，谁也没拿家伙，先要比比拳脚。龙灯打上了，真是旗鼓相当，难分胜负。因为俩人都是侠客，也都是著名的高人，一时半时分不出输赢来。打到80多个回合，江存厚心想，别打了，这样无休止的比下去，冤仇只能越结越深嘛，干脆点到为止吧。不过呢，他看出来了，要跟彭涛奋讲好的他听不进去，我得首先叫他吃点亏，让他知道江某人不是好惹的，我给你留了情了，那么再讲也许就发生效力。所以江大侠使了一招，这一招叫百草寻蛇，就见他肩膀一抖了，脑袋一拨了，身体哗，一个蛇形就窜到彭涛奋近前，双掌一晃，他的俩眼，彭涛奋一个没注意，让江存厚脚下一腿正蹬他迎面骨上。 其实这给他留着情呢，不然迎面骨折了。即使这样，他也不轻，把蓬头粪蹬了，仰面朝天，扑通摔倒在地，摔的这个脆劲儿就甭提了，上千双眼睛全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哗，就一阵大乱。江村后把他蹬倒了，有点后悔，因为他觉察到这一脚蹬的不轻，恐怕把对方给蹬坏，急忙强不起身跑过去，哈着腰就来搀扶彭涛粪，嘴里还一个劲儿的说：“彭大侠，对不起，我失手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其实他这是真心。这个彭涛粪在地躺着，那脸跟大红布一样，是关公长气馁，脸红脖子粗啊！这不是当众出丑吗？往后我还怎么见人呢？他一看江村后哈着腰撇着腿来搀自己来了，他就来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冷不丁一转身之间，鹞子大翻身，使了个兔子蹬鹰，绝命腿。看来彭涛粪纯属是个小人，这一腿当里就来了。江存厚毫无防备，本来想搀他，哪知被这一脚蹬了个结结实实。男人这个部位是至关重要的，小腹之下这样给蹬上，还好得了？把江群后蹬起来，离地30多高，摔出去1丈多远。啊！一条总镖师鼻子眼淌血，脸都青了，顾不了别的，马上把他抬起来，像一阵风似的回到金龙镖局。